您正在收听的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高远，
我是子英。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565名西雅图学生因未注射疫苗被拒入学；
西雅图塔吊倒塌遇难者家属起诉肇事公司；
Tacoma 开始清理公园内无家可归者营地；
报告显示西雅图工资上涨，就业持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周三，也就是1月8号，华州关于公立学校学生必须注射疫苗的新法律生效。当天，西雅图公立学校有565名学生因为没有注射疫苗而被拒绝入学。在此之前，华州法律虽然有要求学生注射疫苗的规定，但家长可以以个人理由提出豁免申请。在去年华州发生大规模麻疹爆发后，州立法议员通过了新法律，除医学和宗教理由外，家长必须为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注射包括麻腮风、水痘、白喉、百日咳等多种常见疾病的疫苗。在数周前，华州还有2200多名学生没有疫苗注射记录。各个学校的员工和医护人员采用短信、电话、电子邮件，甚至亲自登门到访等多种方式向没有记录的家长发出提醒。周二下午4点，还有799名学生没有记录。周三上午10点，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565人。所有这些学生都被隔离到单独的教室中，教职员工联系家长将他们接回家。对于这一举措，学生和家长反应不一，有人认为这对于防止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有帮助，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过于强制。
据悉，在去年的一起塔吊倒塌事故上升的四人中，有两人的家庭对参与南湖联盟建筑工地的塔吊作业公司提起了非正常死亡诉讼。2019年4月27日，由于塔吊作业公司的工人提前拆除了塔吊上连接长达20英尺的部件的固定螺栓，致使高达278英尺的塔吊在狂风中轰然倒地，两名工人和两名乘车经过的路人丧生。2019年12月末，在这起事故中丧生的两位路人的家人向京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负责操作和拆卸吊车的五家公司。在同一事故中丧生的两名工人的家人预计也要提起诉讼，不过非正常死亡的诉讼可能需要耗时数年才能通过法庭审理。尽管西雅图的塔吊数量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地方，然而截至去年事故发生时，这座城市已经有13年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塔吊倒塌事故了。GLY 公司是出事工地的总承包商，其首席执行官泰德·赫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欢迎对安全程序进行彻底、公平和透明的审查。西雅图警察局对这起坍塌事故的刑事调查仍在进行中。
1月7日，也就是周二晚上，塔科马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关闭了无家可归者在人民公园的营地，开始清理被垃圾覆盖的草坪。几个月来，塔科马市山顶社区的公园里一直搭满了无家可归者建的帐篷和临时避难所。警方告知市议会成员，这些庇护所经常被用来掩盖犯罪行为后，塔科马市议会于10月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市内各公园搭建帐篷露营。但直到过了最后期限，无家可归者仍滞留在塔科马公园不走。1月3日，市政府在人民公园张贴告示，要求无家可归者在1月6日之前拆除帐篷，迁到指定地点，并于次日开始禁止在公园内搭建帐篷。目前，清理人员正在处理大量的垃圾，以及使用过的针头和人类排泄物等生物危险品。塔科马市政府计划在一星期内重新向公众开放人民公园。社区改善小组负责人 Alison Graves 说，无家可归者已离开了公园，没有人被逮捕。一位居民看了公园内被遗弃的帐篷和垃圾后表示，这里有很多污染，市政府是应该介入并清除他们了。
Glassdoor 网站本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西雅图都市区的基本工资中位数在2019年12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 2%， 然而职位空缺数量与去年同期持平。报告发现，2019年12月，西雅图有107,528个职位空缺， 就业岗位增长最快的行业是能源和公共事业，同比增长 24.1%， 紧随其后的行业是超市、美容和健身、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岗位数量增长最慢的行业是媒体和出版业，同比下降了 48.1%， 其次缓慢的是电信、运输和物流行业。在薪酬方面，去年西雅图的基本工资中位数总体上涨了 1.9%， 接近65,000美元。薪酬增幅最大的职位是信贷员，他们的平均薪酬增长了 11.9%， 达到了55,000多美元。Java 开发人员的工资涨幅最小，同比下降了 2.6%， 基本工资为9万多美元。基本工资最高的职位是数据科学家，将近13万美元。药剂师和解决方案框架师都在12万5千美元左右。工资最低的职位是咖啡师，3万出头。研究助理和银行出纳员及收银员都在3万5千美元左右。
以上新闻由高原子英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